四，道德的建立和提升。
道德是立足于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体系而产生的，其高度就取决于这种哲学和宗教的高度。
反过来说，如果这种哲学或宗教存在局限，也会影响到由此派生的道德。人类提倡道德，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，但如果道德本身存在缺陷，就会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其他困扰。
又或者，在这种道德和那种道德之间，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冲突，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。
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首先要了解，什么是道德的局限。一，道德的局限。一般宗教的道德是立足于对神的信仰，尤其是一神教，特别强调神的唯一性，只有我信仰的才是真神。于是乎，这个唯一和那个唯一很容易产生对立，进而导致宗教之间的冲突，甚至升级为战争。从古代的十字军东征到今天的巴以冲突，这种灾难从未停止。此外，神本宗教还存在信徒和非信徒的界限。基督教中，凡是信主者才会成为上帝的选民，受到神的恩宠，在死后上升天堂，而其他人则会在末日审判时落入地狱。印度婆罗门教中，则将人分为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舍陀罗四种姓，生来就有贵贱之分。
之所以会有这些区别，因为他们是在梵天的不同部位出生，可以说是神决定了他们的生命道路，造成了这种不平等。西方文艺复兴后，人本思想逐渐成为主流，
以人为万物之灵，而地球上的一切都应该为人服务。当人类只考虑自身利益时，必然会带来自我扩张。在国家和国家之间，会因为掠夺资源引发战争；在人类和动物乃至环境之间，会因为人的利益伤害动物，破坏环境。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背景下，人的利益被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判的依据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。这一定位使地球资源迅速地被消耗、被污染，也使无数物种濒危或是被灭绝。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么做似乎天经地义，
但这种观点是狭隘而短视的。
事实上，人类正面临生态持续恶化带来的危机，并已深受其害。在这条不归路上，我们还能支撑多久？所以现代的深层生态学特别强调生态中心主义，人应该把自己作为地球生态的一个环节，而不是中心。所有生命是平等的，人和环境也是相互依存的，只有这种建立于生态中心主义的道德才能长治久安，真正有助于环境保护。否则，所谓的环保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为我所用，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由此可见，如果道德自身存在局限，只是从某个角度看待问题，制定规则，而不是立足于圆满的智慧，就会在满足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，带来其他问题，甚至给人类乃至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 二，道德的提升。如何摆脱道德的局限？佛法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引导。佛法是佛陀亲证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在此基础上，佛陀施设了一系列的修行途径，帮助我们践行并提升道德。第一，发菩提心，树立理想。
佛教强调发菩提心，这是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，
他所利益的对象是无限的，不是以少数人的福祉为目标， 不是局限于某个民族，也不是局限于人类，而是以一切众生为所缘；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，也不是局限于地球，而是以十方法界为所缘。立足于这样的定位，就不会因为部分人的利益伤害另一部分人，也不会因为人类的利益伤害动物，或是因为友情的利益伤害环境。这个定位非常重要。如果道德的目标不是所有生命，不是天地万物，必然会顾此失彼。菩提心不仅所缘广大，还有无限的智慧，代表究竟的觉醒。发起菩提心，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觉醒，进而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，离苦得乐。这是实现最大的福祉，而不仅仅是眼前利益，而且这种利益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，对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永恒的价值。第二，以智慧和慈悲去除局限。某些哲学和宗教在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，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副作用，关键就在于我。而佛法正是让我们突破我的局限，学会用因缘因果看世界。因为有我，就意味着唯一性、主宰性，同时也意味着排他性。只要建立中心，就必然会有局限，会带来二元对立。以个人为中心，就有人与人的对立；以民族为中心，就有民族和民族的对立；以国家为中心，就有国家和国家的对立；以人类为中心，就有人类和动物的对立。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这个见地很有高度。所谓共同体，不仅包括全人类，还包括生态环境。因为环境也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和人是相互依存的。佛教所说的一正不二和无我的智慧，就是帮助我们去除二元对立，包括人与人、民族与民族、国家与国家、人类与环境的对立。只有消除对立，不是立足于局部利益建立的道德准则，才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佛法智慧主要给我们两个方面的理论支持。一是在空性的层面，说明一切众生乃至天地万物从根本上是一体的，没有彼此之分。一是在慈悲的层面，提出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没有亲疏之别。在世间法看来，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，是由很少一部分人逐渐繁衍为现在的几十亿人。在佛法看来，在无尽轮回中，我们和六道一切众生都曾有过父母、兄弟、姐妹的关系，伤害他人就是伤害我们的亲人，从根本上就是伤害我们自己。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社会。佛法的空性智慧和慈悲精神，引导我们以缘起的眼光看世界，跳出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、个人主义，认识到彼此的密切关联，从而超越道德的局限。第三，以禅修实践调整心性。生命是无尽的积累，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生命经验。有些人很善良，很有爱心，也有些人嗔心很重，破坏力强，甚至喜欢犯罪。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做个好人就能够成为好人，因为这颗心是动荡而混乱的，让人身不由己。所以我们不仅要建立高尚的理想，还要有能力改造自己，这就必须通过禅修培养调心的能力。如果不对心加以训练，我们是无法让心乖乖听话的，反而会被不良习气左右。现在很多人被手机游戏控制了，即使意识到这个问题也难以改变，因为我们根本就管不住自己。佛教的禅修实践
是通过四念处等方法对心行加以训练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，从而消除不良习气，开启积极正向有利社会和谐的力量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能力真正的遵循道德，断恶修善。否则，即使我们想成为好人，心也会从中作梗，让人做不到位，甚至偏离方向。总之，佛教的智慧引导和禅修实践能有效解决道德的局限性。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普世性的道德，改变世界存在的各种冲突以及环境存在的生态危机。五，佛教道德在当今世界的价值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，物品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快，尤其是电子产品，一件新款上市后不必多久就被淘汰了。那么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佛教道德为什么还没有过时？原因在于，佛教道德是针对人性而施设的。世界在变化，生活在变化，但人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。无名我执还在依旧，贪嗔痴烦恼还是依旧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烦恼的程度更甚，破坏力更强。所以说，这个时代比以往更需要道德。一，发展带来的问题。我们关注发展，关注产品的更新，却很少关注自己的提升。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机器越来越接近于人，由此带来的便利和诱惑却使人越来越离不开机器，离不开虚拟世界，也越来越找不到自己，引发了一系列心理乃至伦理的问题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提升将是未来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，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。现在政府一直倡导弘扬传统文化，建立文化自信，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思想的学习和研究，挖掘其中的精神财富，可以帮助民众提升自身素质，建立良好心态。如果不从人心着手，科技越发达，人的破坏力就越大，潜在的危险也越多。问题还在于，我们不知道身边哪个人心态失衡，不知道危险会在何时发生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。想一想近年发生的各种恶性事件，想一想那些无辜的受害者，我们能安心吗？解除这一危机的根本，就是解除人们内心的嗔恨，解除一切不良情绪。世界的和平是来自人内心的和平，而不是外在的制约和抗衡。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。现在每个人最亲切的是手机和网络，连家人之间的交流也日渐减少。过去的大家庭中，四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而现在两个人的小家庭都搞不好，甚至结婚几个月就要分道扬镳，而在陌生人之间更是冷若冰霜。老人倒地无人敢扶，孩子受伤无人相救，遇到有人求助，第一念就是明哲保身，以防受骗或被牵连。在这样的工业系统中，世界还会好吗？会在各自的孤岛中越走越远，分崩离析吗？此外，还有前面一再提到的环保问题。如果我们缺乏整体的道德观，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就会忽略社会的实际需要，制造错误导向。全世界每年生产的衣服铺天盖地，但厂家为了获利还在不断生产，而商家则继续通过广告刺激消费，扩大市场，却不去考虑所有的生产都离不开资源，而地球资源是有限的，更不去考虑其中的很多产品会迅速成为垃圾，
制造浪费，给地球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。世界的问题形形色色，但在根本上都是人心的问题。究竟的解决之道也是从人心入手，建立普世性的道德准则。二，依佛法智慧建立道德。人活着必须确立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否则就会迷失方向。佛法的价值就是帮助我们找回自己，这是人生的大智慧。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佛教道德是遵循因缘因果的规律，而不是以佛陀或某个人的意志决定的。缘起论告诉我们，由如是因感如是果，只有遵循道德，断恶修善，人生才会幸福，社会才会健康。反之，则会给自他双方带来痛苦和灾难。因为人类命运是一体的，自利和利他是统一的，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，利益别人就是利益自己。如果人人遵循这样的道德，而不是立足于自身利益，人和人之间还会有自我和他人的冲突吗？人和自然之间还会有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吗？我们还会为利己而损他吗？缘起的高明就在于，它是从整体而非局部看问题，因为局部就意味着局限，意味着只能顾及某些人、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，这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违背的。说起缘起论是立足于整个法界，那么心性论就是向内探索，通过对心性的剖析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心。事实上，两者只是角度不同而已。佛法认为，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，一切问题的源头都在于心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于心。84000法门都是调心之道，所以佛教自古就被称为心性之学。除了这些理论，佛教还有系统的修行理路，如戒定慧、闻思修、信解行证等种种施设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是我们实践道德的有效保障。所以说，佛法是人生的大智慧，佛教道德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传承这样的智慧和道德，不仅对每个生命都有利益，也是当今世界的需要。六，结束语。以上从五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了佛教的道德观，分别是：何为道德？道德的基础，道德和利益，道德的建立和提升，佛教道德在当今世界的价值。何为道德？帮助我们认识道德的属性，明了儒家和佛教对道德的定义。道德的基础，帮助我们认识道德的主要分类，了解相对和绝对的善。道德和利益，帮助我们认识儒家和佛教对利益的不同定位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利弊。道德的建立和提升，帮助我们了解不同道德存在的局限和副作用，以及如何突破局限的途径。佛教道德在当今世界的价值，则是从发展带来的问题入手，说明佛教道德的解决途径以及自身的优势。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解读，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佛教道德的重要性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建立这一认识，目的是为了践行道德。用一句话作为结尾，就是：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